本节目内容可能包含血腥、暴力以及令人引起不安的情节描述，请听众斟酌收听。
有时候真实犯罪比推理小说更害人，
而有时推理小说是真实犯罪的狂想版。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二之根，
你的犯罪研究日志。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非常崩坏的故事。我在查资料的时候从来没有觉得原来一个家庭可以扭曲到这个程度。
对，也不只是爸爸很扭曲，妈妈也很扭曲
哦，到后来女儿也很扭曲了。
嗯，我觉得有点像有一个不是被绑架的母女吗？然后被绑到最后连女儿都觉得说我们要乖乖待在这边，免得被……
哦，我知道，你好像每次都忘记她的名字，对不对？
对，
就是 Mary Topler 嘛，
就是那个我在你家挖了一个洞，那我可以偷听你们，然后最后绑架他们。对，我每次忘记他们，
你好像第二次、第三次忘记他们。
对，
到底多么没有存在感？
不是，就我真的要回去温习一下我们之前录的，因为真的太多。
那我问你一下，你觉得如果是以你们家而言，那你觉得？你们家的崩坏程度如果是一到五分的话会打几分？
天哪，你要那么那个哦？我觉得应该三吧。
有那么高哦？
我觉得差不多有三。嗯，对啊，因为之前我也有在节目上讲过我妈、
的状况，
我妈的个性啊，还有脾气啊，对待小孩子的方式，那种言语的上的啦，肢体上也有啦、可是就是当然是你有错他才会有肢体上的嘛，对、可是言语上的话可能就对。
然后我跟大家讲，今天在这一集我们会讲很多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我觉得我不要像教授一样讲说，哦，2004年哪一个团队又做出什么结果，然后他们结果是什么，我觉得这样太过冗长。所以我在这一集就一律会说有研究指出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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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看详细的 reference， 大家就看我的 show note， 这样可以吗？
哦，所以你今天的小教室不会太深入。
应该说照理来讲，如果你要引用的话，你是不是要把时间然后作者然后论文名称都说出来、但是我觉得那个太浪费时间，大家应该也不想听。
哦，你想要走简约风就对了。
对，我走简约风，
这也都是
北欧风。北欧风
之前都是巴洛克风的，就是整个这样殿堂啊都装饰的非常的好。
好，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在讲完这个案子之后，我们就会接着讲横沟正史的恶魔前来吹笛。嗯，因为我们知道横沟正史大师他的特色就是很喜欢创作家庭伦理剧，然后这些家庭伦理剧的人性或者是剧情也都是道德沦丧的地步。
没有错。
好，最后一个问题问完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故事。
你要问我？
对，我要问你，从我们开始做节目到目前为止，你觉得这个故事对你而言冲击性是很大的吗？
嗯，跟偷窥旅馆差不多吧。
哦，那感觉还好。哎、欸，
真的吗？偷窥旅馆很那个。哎、欸。嗯，好啦，也不对，不能这样比。偷窥旅馆是 nasty， 这个不是。嗯，这个应该等级蛮高的吧，跟之前比起来。之前好像没有那么啊，跟那个绿河杀手差不多了啦。
哦，好，
我觉得有他那个 level 了。
好，因为我们知道绿河杀手还会做一些很可怕的行
为，奸尸，
对，
就是已经腐烂的尸体。啊呦喂啊！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故事了。
1999年的某天。位于加州 Fresno 的一间古董行，一如往常的敞开大门迎接顾客。老板 Lois Dugovic 经营这间古董行多年，他原以为自己早已看惯各种奇葩的顾客，对任何事情都见怪不怪了。但有时他还是必须得承认，或许自己还看得不够多。眼前的这个男人在1年前和他定制了12个手工雕刻的桃花心木棺材。男子说他打算利用这些木材来修理一艘船屋，这个理由本身就够奇怪了，但更奇怪的是男子订的货却迟迟不来取货。在他百般催促之下，男子才终于现身。他怀疑男子是不是无理支付费用，因为棺材的总价高达5000元美金。而就他所知，这个男子似乎一直都处于失业的状态。男子的身形硕壮，体重高达300磅，外表带给旁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他的头发呈灰白色， 绑着如同麻绳一般过膝的辫发，而跟在男人后方的女孩们也同样让人觉得不寻常。女孩们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系的穿搭，个个不发一语，眼神闪烁，不与任何人有直接的视线接触。随着男人发号指令，女孩们听命地将沉甸甸的棺材抬起，缓缓地移出古董行。 Lois Dugovic 看着女孩们吃力地把棺材抬进一辆停靠户外车道旁的破旧校车内。这辆校车是男子前阵子才刚购入的，原本黄色的车身现在已经漆成黑色。在接下来的几天夜晚，邻居们多次目击男子在破旧校车上敲敲打打，似乎在进行公车内部施工，而男子身旁总是有女孩提着手电筒替他照亮校车内角落的异鱼。这家人看起来都不像正常人， Lois Dugovic 心里想着。但如果 Lois Dugovic 知道这些棺材真正的用途，或许会觉得更加匪夷所思吧。因为那些棺材盖被拿来充当公车的座位，而棺材本体则被当成储物柜。男子还在公车后半部的空间放置了一个按摩浴缸。究竟这一家人在搞什么呢？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吸血鬼 Marcus Wilson 的故事。1946年8月22日 Marcus Wilson 在堪萨斯州出生。他的母亲 Carrie Wilson 是一名护士，同时也是一名宗教狂热者。他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成员。基督复临安息会普遍被认定是一种异端邪教，成员将星期六视为安息日。他们过去曾多次预测耶稣基督的再临，但这些预测从未实现。Marcus Wilson 的母亲 Carrie 每天都在钻研圣经的内容，他写下许多对于圣经的诠释，尤其是针对启示录以及旧约的但以理书的经文内容。而周六他也固定会带着 Marcus 和他的兄弟姐妹去教堂做礼拜。他对孩子们的管教非常严格，如果他们的行为不如他意，他就会对着他们大吼大叫，并会使用棍子和皮带来鞭打他们。至于 Marcus Wilson 的父亲 Benjamin Wilson 则是一名美国陆军退伍军人，他曾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战争中受伤而获得抚恤金。退伍后他的工作常常有一段没一段，始终无法维持稳定。更糟的是 Benjamin 嗜酒成性，几乎把所有收入都花在杯中物上，每每在豪饮过后，他的情绪就变得非常不稳定，常常会对子女毛手毛脚，又亲又抱的。次数多了，孩子们都学会了教训。每当 Benjamin 酒醉时，他们总是闪得远远的，以避免与他有任何的肢体接触。但 Benjamin 对于孩童的骚扰行为，显然不仅仅局限在家里。Marcus 的男性友人 Gregory 后来证实， Benjamin 曾经承诺如果 Gregory 同意让他口交，他愿意支付$50。当时 Gregory 屈服了，而这段不堪回首的记忆让 Gregory 在多年后仍感到无地自容。以上仅仅是 Benjamin 众多荒唐行径的冰山一角。当 Benjamin 年纪接近50岁时，他与 Marcus18岁的表哥 Larry Morgan 发展出一段同志恋情，并因此抛家弃子长达10年。10年后，当 Benjamin 若无其事重新回到家里时，他对于自己的不告而别没有多做解释，仿佛一切都没发生一般。谈完 Marcus 的母亲 Carrie 与父亲 Benjamin 之后，我们开始要聚焦在今天的故事主角 Marcus Wilson 身上。Marcus 在求学时期并不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学生，他的成绩很差，甚至无法拿到高中毕业证书。 在旁人的印象中， Marcus 天性安静，但却极度富有同情心。他曾经解救一只濒死的流浪犬，整夜无微不至地呵护它，喂它牛奶，直到那只流浪犬恢复健康。但如果谈到与其他人的互动， Marcus 则是从里到外都与同侪格格不入，他有严重的口疾。此外，当同学们都穿着 T 恤和牛仔裤时，他则是穿着衬衫并打着领带。因此，尽管 Marcus 身形较同年龄的孩子壮硕，却反倒成为被霸凌的对象。他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扮演领导信徒的传道士，并带领妹妹们组成唱诗班唱赞美诗。或许在他的世界中，他也是希望能够赢得其他人的注意吧。目前好像这个故事这样讲下来， Marcus 这个人还蛮正常的啊。虽然穿着的部分可能大家穿 T 恤牛仔裤，然后他穿得像保险员之外，
但是他的家庭目前可以看出来已经不太正常了吧。
对，就妈妈是信邪教嘛，然后爸爸是会
对家里的小朋友伸出魔爪，其实也是不止家里的小朋友啦，对社区的小朋友都会伸出魔爪的。
他不是对他
朋友
是朋友吗？
哦，你说发展同志恋情吗？
对啊，
对，
表哥啊，
没错，
50跟18还是爷孙恋，
对，而且还是跟家族的成员哦。
嗯，
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家长常常会提醒小朋友，我不知道 Lucy 你的爸妈曾经有没有提醒你，你要小心外面的陌生人。
哦，会啊，
对
哈，都会啊。
但是如果是依照研究报告指出，最可怕的不见得是陌生人，而是跟你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如果是以性虐待来说，小朋友受到性虐待，家族成员占的比例你才到达百分之几？
30%吗？
真的就是30%。
哦，那也蛮高的。
等于说有30%的加害者他就是家族成员。
其实我也有读过那篇研究，推眼镜没有啦，我没有看过，只是随便乱猜。
好，还有第二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刚刚 Lucian 的故事， Marcus 有受到母亲的虐待嘛，对不对？
什么叫 Lucian 的故事？
好好，那要讲什么？
这不是我的故事。
好好好，我知道。
到底
好好，
不要往我身上泼脏水。
刚刚讲的故事Lucian 有提到Marcus 有受到母亲的虐待嘛，然后他的父亲可能也有对他伸出魔爪。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加害者小时候都是被害者，这是恶的循环，不断的轮回。那你觉得以这种情况来说，大概有多少%的被害者到他长大之后会成为加害者呢？
应该比例蛮高的，有70%吗？
哦，没有那么多，也是差不多30%。好几个报告都说30%，啊，有一个2011年的报告说大概1/3，
帮我减成30%。
有一个2017年的报告说大概34%，比例也不低啦。
嗯，
欸，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这件事情。前人种的恶果会把邪恶的种子传递给下一代。
那你觉得他妈妈体罚不 OK？
其实我们常常会认为说，如果体罚小朋友，欸，这个体罚不只是只有肢体上的哦，也包括言语上的。就可能很多人认为说啊，言语的谩骂应该也没有关系吧，反正我就在管教他嘛。但是有研究指出，小时候受到严厉管教的小朋友，其实他不止心理会受到影响，他在脑部结构会受到影响。
是哦，
对，包括前额叶皮层跟杏仁核这两个
变成什么形状。
你说原本是圆形的变成三角形，
就是被这样打过很多拳那种感觉。像月球这样，月球表面。然后就是爱的教育的小朋友，你刚刚提到那两个位置，他的那个形状就是两个爱心。是不是有什么形状上的影响？来，请开始你的论述。
没有，我讲很简单的，刚讲的前额叶皮层跟杏仁核都是大脑里面管理情绪的中枢。所以变成说，如果你被体罚得很厉害，那个地方就会长得没那么好，会导致管控情绪的能力显著降低。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警示，就是不要以为说只会对小朋友心里面受影响。那通常这种生理上面的影响都是 irreversible， 就是说他没办法恢复。所以真的要非常小心。对，那我
不可逆，
对，他是不可逆的。所以我觉得 Marcus 是没有人后来去研究他的大脑啦，但是我觉得他多少有受到影响。哎，那我问你一下哦，
你要问什么？
我感觉在美国好像有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大家都会对圣经有诠释嘛，甚至会立新的教派。那些教派是不是应该都会被所谓的传统的基督徒会认为就是邪教？
基本上圣经就是好几千年一直传下来的嘛， 我们现在教会里面看到的圣经就是统一的一个版本了、哦、那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今天对圣经的内容有去做一些修改的话，都会被视为是不正统的分支教派。以台湾来说好，就是基本上牧师都是神学院毕业出来的，所以基本上他们的教育都是很
统一规格嘛。
对，统一规格的、嗯、那虽然说有分各种不同的教派，可是基本上也不会说差的太多、嗯、对，就是那个体制还是都差不多是那样子。可是如果你是对圣经的内容去做一些篡改或者是解释差的太多的话，可能就不会被这些原本比如说比较大众像长老教会啦、巡礼会啊、浸信会啊、灵粮堂这一些，可能他们就比较不会去接受这样子的看法。
那关于耶稣再临的部分，每一个教会的诠释会接近吗？
耶稣再临，你说启示录吗？
就是、那比如说那时候千禧年，
你说启示录吗？没有这种事情，大家不会很信誓旦旦，就是说哦，千禧年耶稣就会来、哦，大家不会这样说啊。嗯、我那时候小时候千禧年也没有听到牧师就是说 哦要发生什么事、啊，
他们顶多就是说末日近了。
一直都会说末日近
了、啊、但他不会跟你讲一个很确切的年份，就说就是什么时候、嗯、
对，只会说越接近末日的时候启示录里面提到的一些状况会越来越频繁、嗯、就比如说战争啊、饥荒啊，这些种种的乱象会越来越多，那也代表耶稣要来的时间也近了、嗯、就是会这样去解释、嗯、可是不会就是说哦，千禧年到了、哦、耶稣要来了不会直接讲了那么大的幌子，或很
武断的这样讲，
对，很武断的这样说，不会这样。因为我虽然说我现在没有再去教会了，可是我小时候就是在教会长大的，所以基本上你今天去一个教会，可能不是你之前去的或者是你之前听过的那些教派，那你今天去听的时候，其实你一听就觉得哎、欸，好像跟之前你所接收到的资讯不太一样、嗯、那你就大概知道就是说哦，他对圣经是有另外的诠释的、嗯，那可是不见得，就是因为这种事情不是对或错就那么的两端，
对，没有那么的泾渭分明。
对，
对， 对，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对圣经的看法都不一样，可是也不能说变成是扭曲，那我怎么讲？
对了，就是说它会有一个范围，
对，
就是说你在这个范围内做诠释应该是还可以被接受的，
对，
但是如果是完全背离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 Marcus 童年时期受到如此大的压力之下，他到底会长成怎么样子？
高中时 ，Marcus 克服了口疾的困扰，并展示了某种程度的控制欲。他很喜欢向别人灌输自己的想法，说服别人相信他。这包含他曾在许多场合公开宣称自己支持一夫多妻制，即便这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义明显抵触。17岁时 ，Marcus 从高中辍学，并加入了军队。在接下来的2年间，他担任救护车司机。退伍后，他定居在加州圣荷西。在那里 ，Marcus 遇到了一名名叫 Rosemary Maturana 的女子。Rosemary 的年纪比 Marcus 年长13岁。她与丈夫分居，并独自抚养8个孩子。两人很快的就开始交往。Marcus 也随即搬到 Rosemary 的住处，与他一起生活，并依靠社会福利金维持生计。1971年3月，当 Marcus 25岁时， Rosemary 替 Marcus 产下了他的第一个孩子 Adair。 对于父亲这个新角色， Marcus 内心虽然感到雀跃不已，但他更喜欢花时间与 Rosemary 8岁大的女儿 Elizabeth 相处，而他们两人间的相处很快的就超越了正常长辈疼爱晚辈的范畴。从这一刻起，这位先前在旁人面前文静富有同情心的男孩即将露出他最丑陋的那一面。Marcus 不断告诉8岁大的 Elizabeth 他是属于他的，上帝选择了她作为自己的新娘，并请求 Rosemary 允许自己与 Elizabeth 结婚。你没有听错， Marcus 亲口和女友 Rosemary 要求和她的女儿结婚。令人震惊的是， Rosemary 对此并没有大力反对，相反的，她只是坚持 Marcus 要等到 Elizabeth 达到15岁的法定年龄才可以娶她。在此期间 Marcus 试图控制所有家族成员，他不愿意去工作分担家计，反倒是带着 Rosemary 的小孩到附近的店家四处行窃。 Marcus 还不顾孩子们的意愿，每周带领孩子们研读圣经，并不时引用母亲 Carrie 曾教导他的经文。起初他的解释大部分符合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将自己的思想混入其中，与圣经逐渐背离。此外，他还控制一家人的饮食，只允许他们吃素，并指定一家人该收看什么类型的电视节目。他所建立的这些规范就是铁律，孩子们稍有违反， Marcus 便动辄对他们暴力相向。某一次，其中一个孩子只因偷吃了一口花生酱，就被迫全身脱光，并被 Marcus 用电话线抽打20到30分钟。另一个孩子 Jesse 则表示，当时他不愿意和学校足球队的同学一起淋浴，因为他生怕自己身上的淤伤会被同学看到。而当警方接获举报，开始介入调查 Marcus 家的家暴案时， Marcus 和 Jesse 达成了协议，如果 Jesse 不向警方透露实情，他愿意离开这个家。但在离开之前， Marcus 告诉 Rosemary 他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同意 Marcus 开走他的货车，另一个是同意 Marcus 带着儿子 Adair 离开。跟友还记得吗？ Adair 是 Marcus 和 Rosemary 共同生下的儿子。 Marcus 强硬的态度让 Jesse 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与 Marcus 展开一场激烈的冲突。在冲突中， Marcus 狠狠地痛殴 Jesse， 而 Jesse 则是随手拿起一把螺丝起子架在 Marcus 的喉咙上，并大声发誓，如果 Marcus 再打他一次，他就会把螺丝起子刺下去。 Marcus 看见 Jesse 眼中的怒火，知道他是认真的，于是他退缩了，随即默默地驾着货车带着 Elizabeth 一同扬长而去，抛弃了自己亲生的儿子 Adair。 Elizabeth 15岁时与 Marcus 正式结婚，当时她已经怀有 Marcus 的孩子，并在4个月后产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Dorian。 在接下来的4年中，他们之间会有更多的孩子，包含 Adrian、 Kenny、 Sabrina和 Stephen。其中 Stephen 在生产时夭折，夫妻俩曾短暂地与 Marcus 的父母同住，但当 Elizabeth 怀着 Adrian 的时候，夫妻俩再度迁出，并在圣荷西落脚。在那段期间， Marcus 曾短暂地在一家商业银行担任出纳员，他剃掉了胡子，剪短了头发，每次上班都穿着西装，将自己打理得很整齐。但不久后， Marcus 就厌倦了银行业保守的工作环境，辞去了工作。1978年到1979年， Marcus 发生了婚外情，对方的名字叫 Elabel， 他们之间发展得很顺利，以至于 Marcus 还曾经写信邀请 Elabel 成为他的第二个老婆。他在信中表明自己并没有违背圣经，因为圣经创世纪的经文写道，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意思是指要生养众多。但最终 Elabel 并没有接受 Marcus 的邀约。多年以后， Elabel 会惊讶地发现 Marcus 将他自己其中一个小孩取名为 Elabel。 1986年 Elizabeth 的姐姐 Rosemary Solorio 因为染上了毒瘾，而将她的7个孩子送去与 Marcus 一起生活。而这些孩子们在雀跃之余，却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仅仅只是从一个地狱来到另一个地狱而已。现在 Marcus 有16个孩子需要抚养，而生活在 Marcus 家的屋檐下， Marcus 所说的话就是神谕，不容许被质疑的。许多人发现 Marcus 并不允许他的孩子从事社交活动，总是将他们锁在家里。Marcus 家的邻居在事后回忆道，
Marcus 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孩子哭过，
他的孩子就像是被程式操控的小小机器人。还有一些邻居注意到，马克思家的女孩们总是头上戴着围巾，穿着长袖衬衫和长及脚踝的裙子。事后推测，这可能是为了掩盖被 Marcus 虐待的淤伤痕迹。 Marcus 和他的家人强调吃素的重要性，并强迫他们只能食用豆类和蔬菜，但他自己却是例外，可以吃快餐并大口的吃肉。此外， Marcus 还禁止小孩上学，坚持在家教育，而他所教授的内容不外乎是鼓吹一夫多妻制的思想。他会不断地让女孩们诵读圣经的部分段落，以支持他的想法。例如创世纪第四章第十九节的经文，内容提到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他告诉女孩们，上帝希望他们繁衍后代，同时他也声称乱伦的好处，因为如此才能创造出拥有他良好基因的后代，产生更多完美的种子。随着时间往后推移， Marcus 开始告诉他的孩子他就是上帝，并要孩子们以阁下或者是主人来称呼他。如果任何人对他稍有违逆，他就会动用其他孩子的力量命令那个人向他们的主人鞠躬。这里的主人当然指的就是 Marcus。 在女孩们很小的时候， Marcus 就开始替他们打扮，而当女孩们的年纪到达八九岁的时候， Marcus 会先触摸他们的胸部和生殖器，然后教他们口交，并声称他正在教导他们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女人和妻子。当女孩到十几岁的时候， Marcus 会定期与她发生性关系，即便这些女孩可能是他的女儿或是侄女。他会告诉女孩们，这就是父亲对女儿表达爱的方式。当女孩们年满13或14岁时， Marcus 会替他们举行婚礼，新郎就是他自己。而随着女孩们逐渐长大成熟， Marcus 开始担心家里的其他男性成员会被这些女孩所吸引，于是他命令男孩们远离女孩们，或者说远离他的女孩们。当 Marcus 发现他其中一个儿子阿尔梅开始对 Elizabeth 其中一位侄女表现出兴趣时， Marcus 写了一份长达14页的家规，标题名叫 House of Elizabeth， 也就是伊丽莎白家家规。这份文件中写道，他已经释放了儿子们，让他们远离房子里的女人。如果阿尔梅不能停止对这名年轻女子的追求， Marcus 将举行家族祈祷，祈求上帝消除冒犯神明的个体。 Marcus 接着对阿尔梅说，
按照上帝的命令去寻找你自己的女人吧。
如果你认为 Marcus 的行径已经过于疯狂，那就太低估他了。因为 Marcus 的狂想除了包含一夫多妻与乱伦之外，还包含哥德式的吸血鬼传说。 Marcus 对家人表示他们全家都是吸血鬼。他进一步解释说，一般吸血鬼之所以无法在日间活动，是因为他们没有灵魂，而他们不同，是有灵魂的吸血鬼。他同时也和孩子们说，耶稣基督也是一个吸血鬼，并用下列几点来验证他的说法。首先，耶稣基督允许他的使徒饮用他的血。其次，耶稣基督曾经从死里复活，并拥有不朽的生命，这些都是耶稣基督是吸血鬼的证据。此外， Marcus 还为他的孩子取了与吸血鬼有关的姓名，例如其中一个孩子名叫 Jeva， 也就是 Jesus 和 Vampire 两个字的混合，而他自己的吸血鬼名字则叫做 Jovan Mark Suspire， 结合了 Jesus、 Marcus 和 Vampire。
那你要先发表你的感想吗？
你知道 5B2C 吗？
什么是 5B2C？
5啊，1、2、3是5的 5， 然后 B 是 ABC 的 B、然后2 1、2的 2、然后 C 是英文的
C, ABC 的 C。
5B2C
什么意思啊？听不懂。
就是无比恶心。因为过年不是《甄嬛传》都会不间断重播，然后就很多留言的啊，然后他们就会有很多种术语，然后其中就是最后皇上不是要走了吗， 甄嬛就回过头跟他说，从甘露寺回来，回到宫中之后跟你相处，每刻都让我觉得
无比
恶
心。
然后大家就开始打五 B 二 C， 就开始狂刷五 B 二 C， 五 B 二 C， 对，五 B 二 C 就是这样来。所以刚刚念的时候觉得，哦，真的很恶哎、欸。
好，我在这边主要是要帮大家复习一下 Marcus 家的家族树，因为我怕大家
真的很乱呢、欸，
对，可能会不太清楚。其实它是牵扯到四代。所以才会那么乱，
有到四代、啊、
对，因为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这些小朋友又会还会再生小朋友。嗯，第一代是 Rosemary Matarena
Matarena、
Matarena 跟 Marcus， 这算是第一代。那
就是他第一任妻子啦，
对，他第一任妻子其实就跟他差13岁了、嗯、其实就有一段差距，至少差一轮以上，
就是 Rosemary 比他大13岁、
对对对。然后他们生下了一个小朋友叫做 Adair
Adair，
好，这是第一代的、嗯、好，那接下来第二代就是 RosemaryMatarena 的女儿、
哦、Elizabeth、
Elizabeth， 那 Elizabeth 她还有另外一个姐姐叫做 Rosemary Solorio， 这算是同一代、嗯、好，这是算是第二代。好，那接下来他们又分别有生下小朋友，刚有讲嘛， Solorio 虽然她是 Elizabeth 的姐姐，但是她行为就比较不良，无力照顾小朋友，因为她吸毒嘛、嗯、所以她就把很多小朋友就直接带往 Marcus 的家、嗯、所以 Marcus 的家除了 Elizabeth 的孩子之外还有 Solorio 的孩子，这算是他的外甥女嘛、
哦、对，
所以有一群外甥女跟一群女儿这样子，这算是第三代哦。那外甥女跟女儿分别又有生下孩子
跟 Marcus、
啊、对，这些都是跟 Marcus、哦、这是第四代。比如说其中一个叫做 Sophinia， 她生了叫做 Janison、哦、然后
是你另外没有刚刚没有放在里面，
我们在下一集才会讲到。 但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Ruby， Ruby 也有生下一个孩子，那这是第四代。比较庆幸的是 Marcus 只有跟前三代有发生过性关系，到第四代的时候小朋友通常都五岁以下六岁这样子，他就因为被逮捕了嘛，所以就没有再继续获延下去、
哦、他后来有被逮捕啊？
对，他后来有被逮捕、哦、对，但是我觉得如果时间一长他其实会继续荼毒第四代、嗯、所以好险，因为后来所谓的 survivor、哦、他们有一些幸存者
I'm a survivor
他们就有拍一个纪录片、哦、有人去访谈他们、嗯、因为我那时候在想说奇怪了， Marcus 跟好几代都有结婚然后又生小孩，那小朋友生出来会不会
是怪怪，到底怎么结婚，所谓的结婚是真的有去公证吗？
没有，
就是自以为结婚，这样
自以为结婚，他们在家里就直接铺个红地毯
哦，还有铺红地毯哦，
对，就直接结婚、
哦、那还蛮庄重
所以是
蛮慎重其事，
然后重点是还蛮多人观礼的，因为你知道吗，儿女成群嘛，他们就围在旁边看然后见证这样子，然后真的还会送结婚戒指。
What?可能就是整个很封闭吧，
对，
外面的世界的
规则，
不是说规则，就是说怎么去，也不是叫营运，就是 run， how do you run the world、哦、就是不知道外面的人情世故是怎么样、嗯、不知道外面的男女关系或者是夫妻关系是怎么去成为那样子的关系的，所以变成是他就是生下来他的命运就是要嫁给他爸。
对，尤其是那个 Elizabeth、嗯、他在八岁的时候，
对，
其实就开始有受到这样子的对待了。
对啊，就是那个 Marcus 就一直在灌输，就说你是我的哦、喔、上帝已经把你赐给我了啊。可是我觉得也很荒唐啊，他妈妈怎么会就还真的让他带他走，带我走，这样就觉得很 unbelievable， 就是妈妈竟然就是她是他的女朋友、嗯、然后他还让他的老公带着他的八岁大的女儿走，然后还同意让他们结婚。
我觉得同意结婚让人家很难想象。
对
对，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他受到 Marcus 多大的恐吓，我觉得当中一定有新闻不知道的一些秘密。
我那时候自己在想啊，就是会不会是其实 Rosemary 她本身因为她是跟她老公分居嘛，分居，然后她自己一个人独立带
八个
小孩嘛，那我觉得会不会是这样子的前提背景之下让他觉得就是说，哦，今天有一个男人愿意让他当做他的依靠的时候会想要紧紧抓住的那种感觉。因为一个女生要自己带八个孩子应该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但是 Marcus 他也没工作啊，他们
是没有工作没有错，可是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对他们来说家里就是需要一个男人当做是一个 model or something you know、嗯，
在某方面他的确有扮演这样的角色啦、嗯、就是至少在教导他们一些奇怪的思想的地方、
yeah， 对、嗯、对，所以我就在想什么原因让 Rosemary 能够在 Marcus 提出那么离谱的要求的时候
的
他还愿意接受、嗯、是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样的状况非得需要 Marcus、嗯、要不然为什么他会接受这样子的 要求。
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一些家族的成员其实都来自
比较，
无论是家庭破碎或是婚姻破裂，
嗯，
因为他其实心里面有一个需求需要被填补、嗯、Marcus 可能刚好符合他的需要，这也是有可能。
嗯嗯，
那我觉得 Vampire 这一段算是当中稍微有趣一点点，因为其他一读起来就很恶心，
对，
但是 Vampire 就觉得这一家很喜欢玩 cosplay 吗还是什么的就是那一段会稍微觉得没那么沉重。包括我们刚刚在故事里面一开始不是有讲到他去买棺材，
对
啊，听说他会让小朋友就睡在棺材里面，而且他会在棺材上面刻小朋友的名字。
三口棺材的故事不是这个吧？
不是，没有那么烂，而且上面刻那个小朋友的名字。
苏斯啦，给我看这个，只是刚好书名一样，就是有关系。
而且他不止三口棺材，还是十二口棺材，
对，他十二口棺材。
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请你睡在里面这样。
Oh my。
然后刻你的名字在上面，而且刻的名字不是你原名哦，他会帮你取一个 vampire name。 而且我觉得他蛮有想象力的，这个没有要称赞他哦，但是我觉得有想象力的是他竟然可以把 Jesus 的永生跟圣血的部分想成 vampire、欸、
对，
哇，这个想象力也是算蛮跳跃的、哦、
啊，也有说什么耶稣就是 gay 啊，因为他是门徒都是男的
哦，
是有这种讲法啊、
哦、
就
大家的想象力真的是无穷无尽、欸、
他的那个 imagination。
嗯，好难想象。
那怎么没有说无柄鳄鱼就是耶稣是魔术师然后医治麻风病就是说他是华佗赛师人的想象范围就是到这边，所以他就只能把这些套用在耶稣身上、
嗯、对，所以就有点荒唐嘛。
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下去咯。
由于 Marcus 认为自己身为一家之主不需要工作，因此每当他的孩子们达到合法工作年龄时， Marcus 就会派他们出去工作并拿走他们的收入，而这些微薄的收入仍旧难以支付家中十几名成员的基本开销。 Marcus 一家始终生活清苦，常常被迫像游牧民族一样不断搬家。多年来他们曾住在一个拖车里，也曾住过一个大型的军用帐篷里，而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这一家人曾经住过的重要据点，一艘停在 Tom Ells 海湾长达65英尺名叫 Sudan 的破旧拖曳船。拖曳船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空间，住了 Marcus、 Elizabeth 和14个孩子。内部十分简陋，包含床铺、一台冰箱以及只用一件床单与其他空间区隔，缺乏个人隐私的浴室。每天早上，家族的三个男孩会划着船，把全家如厕用的桶子从拖曳船运到岸边的流动厕所，并清空内部的排泄物。由此可知，一家人的生活环境是何等的低劣。由于 Marcus 明白，如果社福单位知道他购买了这艘拖曳船，将会取消全家的生活救济金，因此他和一位朋友达成了协议，让拖曳船登记在朋友的名下，而他会支付 1% 的船价金额作为回报。起初那位朋友答应了，但当政府单位向那位朋友收取税金时，事情东窗事发。 Marcus 因诈欺罪而需要服三个月的刑期。那段期间 Marcus 家的成员生活更加困顿，邻居们目击 Max 家的女孩们捡拾海滩上的垃圾，较年长的孩子会带着较年幼的孩子到公共厕所内卫浴。邻居们还注意到 Max 家的孩子显然没有上学，照理说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应该要介入，但由于 Max 一家迁居过于频繁，以至于他们一再成为儿童保护网的漏洞。每天清晨，Marcus 家的女孩们总是划着小船从那个与世隔绝的家，也就是那艘名为 Sudan 的拖曳船出发，来到海岸边，并步行前往距离约半英里的一间会议中心。女孩们每天都在会议中心内部的餐厅工作约十小时。餐厅女性主管 Mo 事后回忆道， Marcus 家的女孩个个都是好员工，她们鲜少迟到，工作也非常的勤奋，但他也发现这些女孩们几乎都不与男性交谈，反倒是常和 Mo 分享家族里的秘密。女孩们告诉他， 他们家实行一夫多妻制，他们的丈夫都是同一个人。此外，当西元2000年破近时，某还发现女孩们的心情异常的兴奋。女孩们和他分享，他们即将在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受洗，以迎接耶稣基督的再临。他们还透露，他们已经在家准备好棺材了。
不要告诉我，你们睡在里面。
当时这名女性主管震惊地说，
没有啦，我们只是拿来当做储物的空间。
女孩们的回答让惊魂未定的 Mo 松了一口气。但或许所有的对话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女孩们曾经和 Mo 讨论到天堂之门集体自杀案，并表示认同这个行为。而尽管当时 Mo 觉得这些女孩们的思想有些怪异，但她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 Marcus 一再灌输这些女孩社会上的权威人物，例如警察、政府官员都很危险，这些人都在为撒旦工作，他们想阻止 Marcus 带领孩子们进入天堂。一些孩子事后作证说， Marcus 当时与他们达成自杀协议，如果政府当局试图将他们分开，就要启动协议的内容。
我想要补充一下，天堂之门集体自杀案，
这是什么？
这也是一个邪教
哦，是哦。
然后他们
说到邪教，我刚要讲啊，那个只准其他人吃素，然后他自己吃肉，很像日本的那个啊，我们之前有讲过。
我知道
教主是胖胖的那个，
叫麻什么的嘛，麻田彰晃。一时忘记他的名字。
我之前说那个什么麻省理工，差很多。对啦，麻田彰晃。
反正就是对人都非常严格啦，对自己就很宽松，就这样啊。
对对对。
刚刚讲那个天堂之门，他们跟 Marcus 家有一个接近的地方，就是他们认为耶稣会再临，而且他们都会预测是什么时候会再临。好，那时候刚好在1997年有一个彗星即将通过地球，他们就讲说彗星后面就会跟一个飞船，然后上帝就会把他们迎接到飞船上面，然后他们就可以到达另外一个世界。
OK， 好有画面哦。
在那个彗星即将要到达的时候，他们就全部39个人就集体自杀。
哦，
因为他们就相信这件事情。
他们有上船吗？
在回答什么？反正他们的基督形象就是一个外星人，
所以他们就是后来就是自杀，然后觉得他们就上船了这样。
上了那个飞船。
应该是上了贼船吧。
还有第二个，就是后来的幸存者，就是 Marcus 的儿女，很多人一开始会问他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不会选择逃跑。那其实我们从刚刚你讲的这一段故事内容就可以看得出端倪了，就是因为 Marcus 不断灌输说外面的人都是坏人，只有我是好人。那甚至 Marcus 其中一个儿子后来还表明说，他到17岁他才终于明白，哦，原来 Marcus 不是上帝呀。他在17岁以前都认为他就是上帝，因为圣经里面不是有提到上帝吗？他原本以为是他的父亲。
奇怪，他们都不会去翻一下圣经其他部分吗？不对，因为他那个
他有选择性，
Marcus 给他们看的圣经应该不会跟原本的圣经一样，
他有自己的诠释，有自己的版本。
不是啊，刚刚你说的那个教派嘛，就本身他可能圣经的内容可能就已经跟原本的不一样了，
有可能。
对，然后 Marcus 比如说要生养众多的部分，他的诠释就是
要跟他生很多小孩。
对，要跟他生很多小孩。而且说明圣经，他们的圣经就是可能就是很薄这样，因为就只有那几章，就是 Marcus 想要讲的那几个，其他都把他撕掉了，这样什么诗篇啦，什么箴言啦，都被拿掉了，
那个都不重要。
对，
好，刚刚不是说大部分的女孩可能是因为无知或者是因为害怕，所以他们没办法脱离 Marcus 的掌握，但是我们在这一集跟下一集会个别讲到一个女孩，我是觉得非常佩服他们，他们愿意去反抗 Marcus， 为他们的人生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女孩比较勇敢，
因为他们家的男孩都很自由啦，相较之下。反而你如果看上了其中一个女孩，他直接把你赶走。对，
那就为了要自由，说我好像看上了谁耶。Daddy， 然后就可能好，你走你走你走这样。你有看过冰与火之歌吗？不是冰与火之歌有一个 Beyond the Wall 之后，然后有一个男的就是住在那边，然后就是都会跟他女儿乱伦生的小孩，然后只要生
你说那个老人吗？
对，生女儿的话就留下，生男生的话就丢去外面， 在荒郊野外让他自生自灭、
欸、那也蛮像这个的。
然后那个小孩就会变成异鬼，他就会被那个骷髅、
就会被吃掉，
被那个骷髅王变成异鬼、哦、就是直接变成那个、欸、对，就会变成、哦、嗯，蛮像的。那些人都不能碰他的女儿，那些女儿都是他的太太。 哦， 嗯，
我有印象了，我有印象了，
就是不能多看他的女儿一眼。嗯，但并非每一位子女都对 Marcus 所说的话唯命是从。1997年，当 Marcus 一家再度回到 Fresno 定居时， Marcus 安排家族的女性成员 Sophia、Ruby、Kiani 和 Sabrina 到当地的麦当劳面试，他们全都被录用，并由 Marcus 接送他们上下班，以降低他们与外界其他人的接触。当然，这些女孩们必须将他们赚来的薪资都交给 Marcus 管理。而如同之前会议中心餐厅主管 Mo 对于女孩们的好评价，麦当劳的主管也很快的就发现 Marcus 家的女孩待人有礼，而且做事效率极高。其中的两位女孩 Ruby 和 Kenny 更因此被分别指派到其他间麦当劳分店，成为储备经理。那些年纪较年长的男性成员，如 Dorian 和 Adrian， 则没有跟着搬到 Fresno， 而是选择继续待在 Santa Cruz。 在 Marcus 家，男性成员享有的自由程度远比女性成员大得多，但即便男性们在物理上脱离了 Marcus 的掌控，根据 Marcus 家的家规，他们在离家独立的前两年仍然有义务提供部分的薪资所得给 Marcus 家其余的成员使用。随着家里的女性成员各个步入职场， Marcus 对于他们也越来越不信任，并一再警告他们不要与家族以外的任何人打交道，只要发现这些女孩和其他人有任何社交行为，他就会用木棍毒打他们。尽管面对 Marcus 施加的强大压力，Ruby 还是与麦当劳的其中一位同事 Emma 成为了好友。两人逐渐熟识后， Ruby 开始了解到自己不需要被 Marcus 掌控，因为在外面的世界中，那些与他年纪相仿的女孩都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那为何他会是个例外呢？几个月后， Ruby 发现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强烈到他必须做出行动。因此某一天， Ruby 趁着 Marcus 还没有来到麦当劳接他回家前提早下班，并在好友 Emma 的家里过夜。可想而知，没过多久， Marcus 和 Elizabeth 就发现 Ruby 失踪了。 Elizabeth 也很快的透过 Emma 家经营的商店找到了 Ruby。 Elizabeth 一见到 Ruby， 强力说服他必须和 Marcus 面对面沟通。于是在百般不愿之下，Ruby 勉强地坐上由 Marcus 驾驶的货车，但这很明显的只是一个陷阱。因为当 Ruby 一坐上 Marcus 的货车后， Elizabeth 便用力关上了车门， Marcus 也随即用力踩下油门，货车立刻地向前疾驶。三人一路上全都缄默不语，只有引擎一路狂飙发出的怒吼声忠实地反映双方此刻内心沸腾的情绪。最终 Marcus 将货车停在离家附近的一个小巷子内，并和 Ruby 开启了对谈。 Ruby 明确地表示他再也不想和 Marcus 住在一起了，但 Marcus 始终皱着眉头，明确地表达自己不同意 Ruby 的决定。双方坚持不下，于是 Marcus 要求 Ruby 回家再谈。回到家后，Marcus 将 Ruby 带到他的房间，并把房门关上。在两人共处一室的房间内，双方再度争吵了起来。 Ruby 表示他未来想要结婚并拥有自己的家庭， Marcus 则反驳 Ruby 的说法，认为他早已经嫁给了自己，如果他执意和别人结婚就是犯了通奸罪。接着 Marcus 突然对着 Ruby 的头部挥拳，只见 Ruby发出惨叫声，痛得身体蜷缩在一起，并大口地喘着气。但 Marcus 并没有收手的意思，他边打边大声地表示自己不会让 Ruby 离开家到一个会毁灭他的世界里去。
并表示 Ruby 应该为他的女儿 Avith 着想。当 Ruby 表示想和 Avith 一并离开时， Marcus 再度严正地拒绝他的请求。 Marcus 表示孩子是神的，不是 Ruby 的，因此 Ruby 不可以把孩子带走。接着 Marcus 把 Ruby 囚禁在卧室长达12个小时，直到他因身心俱疲而崩溃，哭着和 Marcus 表明愿意继续留下来。 Marcus 点点头，似乎很满意，但决定仍要处罚他。接下来的十天， Ruby 每天都遭受 Marcus 的毒打。此外， Marcus 禁止 Ruby 回到同一间麦当劳，而是安排他到另一间素食店上班，以彻底断绝 Ruby 先前与外界所有的联系。就这样，这件事暂时告了一个段落，但双方都明白，这绝对不是事情的终点。1997年到1999年， Marcus 不断在 Fresno 和 Sudan 脱衣船之间来回移动。而在1998年， Ruby 趁着 Marcus 在 Fresno 时尝试了第二次的逃家。那天碰巧只有 Ruby 自己一个人待在脱衣船上，其他人都出去工作了。趁着这个绝佳的机会， Ruby 将船划到岸边，接着徒步走了4英里的路，搭上便车前往 San Rafael 公车站。抵达公车站后，他突然明白自己身无分文，焦急地放声大哭。所幸一位好心的妇人替他付了车票钱，他才能顺利展开接下来的逃亡旅程。当他辗转抵达 Fresno 后， Ruby 回到他曾经工作过的那间麦当劳餐厅，并重新和 Emma 搭上线。Emma 非常同情 Ruby 的处境，主动安排 Ruby 借宿在朋友家中。接下来的几天， Ruby 就这样在那位朋友的家中住了下来，但由于身上的钱很快的就花光了，无奈之余， Ruby 只能转而和他的亲生母亲 Rosemary Solorio 求救。他心想，或许自己的亲生母亲能够理解他在 Max 家所面临的种种折磨与苦难吧。不料 Rosemary Solorio 却鼓励 Ruby 回到 Marcus 身边，并认定和 Marcus 结婚是 Ruby 自己的选择。事已至此，灰心不已的 Ruby 只能切断与母亲的联系。而另一方面， Elizabeth 找到了 Ruby 的落脚处，并说服 Ruby 必须见 Marcus 一面。最终 Ruby 再度勉为其难地在附近的一间 Dennis 餐厅与 Marcus 碰面。在人声鼎沸的餐馆内， Ruby 坦白地向 Marcus 表示自己并不快乐，而且再也不愿意和 Marcus 有婚姻关系。 Marcus 则坚称 Ruby 之所以想逃跑，是因为在职场上看上了其他的男人。双方再度没有交集，话题最终又回到 Ruby 的孩子 Avith 身上。 Marcus 认为 Ruby 有责任留在家庭内照顾 Avith 和其他的孩子。当天双方僵持了长达4小时之后不欢而散。原本 Ruby 看似去意已决，但几天后，当他看见 Marcus 把四个孩子 Elabella、 Jonathan、 Ethan 和 Evie 带到他身边，并请他协助在 Rosemary Solorio 家照顾这四个孩子后， Ruby 发现自己逃家的计划又失败了，因为他实在无法与他的女儿分开。但这次的事件仅仅是短暂浇熄 Ruby 逃跑的决心。不久后， Ruby 爱上了同事，并打算第三次逃家。而这次 Ruby 发誓自己绝不会重蹈覆辙，即便这代表他将和女儿分离。他选择在上班时间执行逃家计划，并与男友共同承租了一间公寓，展开同居生活。过了一段时间， Ruby 打了一通电话给 Elizabeth。他本来就不期待 Elizabeth 会支持他的决定，只是想和 Elizabeth 表明自己的近况良好。果然，就如同 Ruby 所预料的，另一头接听电话的 Elizabeth 劈头就是骂了 Ruby 一顿，并把电话转交给 Marcus 接听。水火不容的两人才没讲几句话，双方便情绪高涨。 Marcus 愤怒的大吼，表示上帝不会认可 Ruby 与她男友的婚姻，因为在上帝的眼中，她已经是个结了婚的女人。Ruby 则表示她不在意，并要求女儿 Edith 搬来与她同住。Marcus 当然不同意，并重复先前的论点，表示他不可能让孩子在外面的世界长大。两人冲突再度引爆，一发不可收拾。最终 Ruby 愤而挂上话筒，终止了两人间的对谈。虽然双方不欢而散，但从那一刻起， Ruby 成为家族内第一位成功逃离 Marcus 掌控的女性成员。
我要特别讲一点，就是Elizabeth 在这个案子当中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他感觉也是 Marcus 的复制人啊，对不对？就是因为他等于就是从小从八岁跟他离开之后，就是 Marcus 灌输他那些想法，所以基本上他就是已经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了。
是的，而且听说啊，他在家里面的话语权几乎没有，就是 Marcus 绝对不会听他讲什么话，所以变成说他绝对只能听命于 Marcus， 但是对儿女来说会有很大的空洞。应该是这样讲，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 Ruby 跟 Elizabeth 的对谈啊，虽然他们不是真的母女关系，但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所以 Elizabeth 相较之下就的确是扮演母亲的角色。他当然是很希望 Elizabeth 能够支持他嘛，但是我们会发现 Elizabeth 完全没有表达这方面的支持，反而是希望他重新回到 Marcus 家。
对，
心理学家就对这个有做出一个评论啦，就是说如果在发生家暴的时候，或者在发生虐童事件的时候，当施暴者是父亲，反而是其他人，受害者也就是小朋友，他寻求母亲的协助的时候，如果母亲对他是这种态度，其实就是第二度的施暴。对，他们叫做 another layer， 就是 first layer abuse， 那这一种算是 the second layer abuse。 对，所以小孩子等于是被扒了两层皮的感觉。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有。
好，让我觉得 Ruby 真的算是蛮勇敢的啦，因为这真的蛮困难的。
而且他去找他妈妈也没有得到那个啊，他去找 Rosemary 也没
有，亲生母亲也是没有得到他的支持。
啊、不管是 Elizabeth， 因为他也不是他的母亲嘛，然后他去找 Rosemary Soloria 的时候也没有得到自己亲生母亲的帮忙或者是安慰什么的都没有，他是认为说你还是要回到 Marcus 那边。
而且你会觉得我会觉得 Marcus 他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
对，
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不希望女儿跟其他外界的人接触，但是却希望女儿赚钱养她。对，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矛盾吗？
那就好吃懒做。
对。欸，但是他都很怎么讲啊，他又愿意花那个时间去载儿女上下班。
我觉得他这个地方真的心机很重。那就是第一个就是他设了好几个围篱，比如说那个外面的人啊，都是撒在那个什么警察，
都是撒旦的，
对，在帮撒旦工作的啊，就已经在灌输他们这些，就是第一个他是上帝然后这些在外面也就跟他们敌对的关系这样，所以叫我们也不要接近他们，这是第一道防线。
对，
那另外一道防线就是如果你们要去上班的话，我要去载你们下班，这样，这是第二个，让我们不要去，尽量避免他们接触这样。
所以有心理上的防线，就是你刚刚讲的，还有一个物理上面的防线。
对，各种他设了很多防线，就是为了要避免就是这些女孩们逃出他的掌控。
而且从这边就可以知道说，他跟餐厅主管的对话，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些女孩其实上他们讲的也是非常的云淡风轻，你知道吗？
说到餐厅主管，那个第一个遇到那个女性主管 Mo，我都觉得为什么那个 Mo 都
不会做任何反应，
对，都不会去想说要报警啊或者是什么，他们都应该讲那么多
一夫多妻制。
对啊，这个不是就是听起来不太对劲吗？为什么他都不会想说要报警，就是这个家庭可能有什么状况。对啊，然后还甚至到了第二个麦当劳，没有人寻求警方的协助啦。
说包括 Emma， 照理讲 Emma 如果知道他的事情的时候应该也可以报警。
对啊，我就觉得为什么都没有警方介入或者是社工介入这个事情。因为之前的话是因为他们一直搬家嘛，所以你没有办法追溯到这一家的状况嘛。那可是现在有在上班了，那基本上你的路线应该是很固定的啦，对不对？可是我觉得那个 Mo 啊还是 Emma 他们都没有报警，我就觉得好奇怪哦。
还是说他们都是只知道冰山的一角？因为他也是说同一个男人是谁也不知道。对，因为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想象说其实最可怕的人是在家里面。那我们在下一周会继续今天的故事， 然后我们会一开始会讲到另外一个女孩 Sophina， 她也是试图脱离 Marcus 的掌握，但是她的命运到底是怎么样呢？会不会像 Ruby 一样那么顺利呢？这个
你要用那个蓝色蜘蛛网圣主舞的口吻，
那怎么讲？究竟得得得得，还是得得得得？反正他最终的命运是怎么样，这可能就要有待各位跟友听下一集去发掘了。
究竟这位女孩能不能逃出 Marcus 的蜘蛛网呢？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进行
Apple Podcast 留言吗？第一则是由 Kate 201500所留下的留言，他其实他的留言，他的主旨是说可以出儿童故事吗？他的留言内容就是一堆 emoji 啊。、欸，那可以出儿童故事吗？
我们应该如果要出儿童故事也是暗黑版的。
真的哦？
不会啦，现在没有那么多的能量在做一个节目。
不是之前说要做那个，
原本想要做但是后来发现很累，但是我们可能会朝另外一个方式发展。
好，谢谢 Kate 201500给我们留下的留言。好，下一则是由 Irma2 所留下的留言，主旨是说超爱横沟正史，内容是说我个人是阿加莎和横沟正史的书迷，他们写的书我几乎都看过。我以为介绍完昆恩会介绍密室之王卡尔·迪克森，但想想也是，卡尔的书在台湾很少，但还是值得推荐。希望两人身体健康，继续加油，赞。
讲到卡尔·迪克森，他其实最著名的作品也是在台湾仅有的几本翻译，那就是三口棺材。刚好
那么少？
没有，他有三口棺材，还有犹大之窗，好像有翻译，剩下好像就没有了，
都绝版了，是不是？
应该是说之前哦，如果要找的话，要找大陆版的简体版的比较多
哦，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比较硬核的推理，其实在台湾的受众是不大的，但是因为在大陆，他们毕竟人多嘛，人口基数多，所以他们会常常会各种多元的书都会出，那包括卡尔的书也出了不少
哦。
对，这算是如果你在大陆，你会比较幸福的一点就是这样。就是各个作家，然后尽管是多偏门的书，他都还有可能会出版。那在台湾就是出一些比较主流的作品。
嗯哼，
对。但是我觉得《三口棺材》倒是很值得看的。
下一则留言是 Almost Fall Asleep 所留下的留言，主旨是虫虫法医学，内容是说虫虫那集好精彩。
嗯，
这一集真的很受用哈。
哦，这一集好多跟友都私讯我说，至少都听3到5遍。
为什么？
然后他们还说可不可以邀请萧旭峰老师来宠宠法医学下集，他们都很爱耶，可能这个部分比较少人谈论到吧。
哦，
对，算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话题。
嗯，
因为我也是开始做这个节目之后才知道说，哦，还原来还有法医昆虫学哦，不然的话我们一般人看到虫都是觉得很讨厌或者什么的。
嗯，
我也觉得说它还有这样的用途，
你感觉就是一团浆糊在那边，你不会想说原来那些虫有不同的
功能。
对， 對，
我们通常我们的
不同的时间点会出现。
对对对，就是说嘛，我们的想象力都是很局限的。
对，
我们都不知道虫虫竟然有这样的功能，搞不好上帝制造这些虫它功能其实是这样子，它是为了为了让我们验尸方便。
功能应该不止这一些啦。
欸，那你有吃过虫吗？
What kind of question is that? 怎么突然你今天冒出来问题都会那个？
不是，我在想说虫有很多功能嘛，那我们想象其中一种就
是虫。欸，你今天都很冷不防直接问我说，啊，Lucy 你家的话一到五分你会给几分？、总是要这样子。
欸，听说泰国可以吃虫。欸，
Whatever， 你要吃的意思，你要吃吗？
它有很高的蛋白质。欸，
好了好了，
好，
你去吃啊，你去吃。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然后也欢迎各位跟友在听完这一集之后，到我们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 的粉丝专页与我们留言互动。而且我觉得大家应该要踊跃一点哦。
嗯，大家抽书的时候留言比较踊跃。嗯，
在那边按蹦。
懂我的意思吗？
好，有一句名言说，
一周一集二十更，
真实犯罪远离你，
说的真好。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